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my。
Amy、我觉得成为基督徒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上帝是时时与我们同在，处处与我们同在的。
哇，是啊，其实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里面曾经讲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圣经上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神说不要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阿们，
阿们。
哇，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对啊，
就像小孩只要有爸爸妈妈在，
对，
他就感到安心。
是啊，是。
但是爸爸妈妈不可能永远陪在孩子身边，
真的。
而且父母也有担心害怕，
是
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
没错没错。
所以不论是我们自己，
对，
或者是有孩子的父母，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把孩子交托给上帝。
对，其实只要我们活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里面的话，那圣经的真理就会对我们产生教导啊、鼓励啊，还有安慰的作用。
是的，阿门，
阿门。
既然要交托，那就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对，早一天安心，
对，
总比多一天担心要好太多了。
对，没错，
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蔡嘉玲所演唱的《我心灵得安息》。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心，我宁静。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
是
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
是的，
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的名字很特别，他叫做 Yesi U 姐妹。
是的，
是他现在呢在韩国一所名牌大学里面读博士后课程。
对，
代表他已经修完博士了。
对，
那他在留学期间就接触了我们的信仰，然后认识了主。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在教会里面当领袖，那他也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啊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他经历过非常多的曲折，但是有曲折就有祝福跟恩典。
对对 对，
对，所以 YesU 姐妹呢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她是怎么信主的，怎么认识上帝的。那她也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就是她在这个过程里面曾经遇到过的一些逼迫。所以我想有一些朋友他现在可能正遇到一些困难，
对，
那说不定可以在今天的见证里面就得到一些力量，
嗯，很多鼓励吧。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很期待今天 YesU 姐妹跟我们的分享。
对，那我们有请 YesU 姊妹出场吧。
欢迎
欢迎欢迎。
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 CCM 这个放送的电台。首先呢非常感谢朋友介绍，然后也被邀请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生活。首先我的名字，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山东的。然后我是有在韩国有九年的生活经历。
哇。哦，是这样的。
是非常感谢神。透过，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信仰的一个背景的，所以非常感谢神，在我来到韩国的刚踏入到韩国土地上的时候，就有被我的学长前辈邀请去参加教会活动。
啊，真的。
所以传福音真的很重要。
实际很重要。
真的真的。
感谢神，然后也是在差不多有就是这样以一个慕道友的身份去教会两年的时间。就是
两年的观察期。
有点羞愧，但是
不会不会，
神很奇妙。就是在那个这两年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信仰基础，只是去教会见朋友，然后去吃教会准备的美味的食物，还有参加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在也是在观察，确实。是看到为什么这群在教会的人这么不一样，跟我在外面见到人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学生命科学的，所以
哇，这很科学的很逻辑的思考的人。
对，会有一点死板的那种，我是学生命科学的，不可能相信有信仰这样的事情。
对，
觉得不逻辑是吧？
不符合科学的实证。
对，会有，因为已经有二十多年那么长的一个根深蒂固的。
对对对对，而且读过很多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研究的报告嘛。
对。然后就觉得应该不可能，自己不可能成为信仰，但是神很奇妙，他就是也没有我教会里的我们的前辈们也没有说逼迫，就是
没有强迫，
强迫，对对，说你要怎么样，只是他们一直在关心，
邀请
去，一直在去，就是去鼓励，去在各个方面照顾到，然后受感动，但是也是在是大约的是两年后去教会，不去教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天是真的
所以这两年当中你每周都去吗？
会经常去，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事情不去然后不去的情况下，我们的执事劝什么就会说最近怎么样，会有关心然后一开始会觉得只是偶尔去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都这样子嘛。他就觉得好，你们这么热情邀请我，那我就去一次看看。
对对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神播下的种子其实他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在滋养这个种子在生长。我最初的起源是因为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被问到，你觉得你是一名罪人吗？
哇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我也想问。
对不对，
我觉得最初的时候是觉得很受攻击的就觉得怎么能是罪人，我挺好的一个孩子呀。
对对，我这么善良
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有去教会的这些经历，然后也会听牧师讲，然后自己也会在生活中会注意，会去 听一些圣经故事，然后也会注留意一些，然后我真正的因为教会也有一些养育过程，养育结束之后也会问你要不要受洗，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回答是我觉得我暂时还不能受洗，因为脑袋里的那个逻辑思维还没转过来，对，太强，但是我觉得神也是一直的
每次的去抚慰我，去爱我，然后我真正经历翻转的是在一个梦中，梦中，所以两年之后吗？嗯，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两年，就是你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然后但是身边朋友就是一直都关心你。
这两年后，对，有一天再梦里。哦，是这个梦，其实是也是我觉得是与人的那个自大是有关的，因为有被问到说你是罪人，其实我每次的回答的，我觉得我不是罪人。
等一下，牧师每周都问吗？牧师也问太多次。
也不是牧师问，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因为自己心里会很深刻，也会偶尔也会问自己，对，
会反思，
对。 特别是我觉得在基督教里面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就是我是睡着的状态，然后我就会在梦里是有一种下沉，像深渊下沉，像一个无底洞的一个状态，
一直往下沉，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只是觉得有害怕惊恐一直在下沉，然后我就就莫名其妙就脱口而出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四个字，我觉得那一瞬间我被托起来了，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在睡梦当中迷迷糊糊，然后我起来就坐起来在日记本上写下我是罪人，然后我就继续睡觉了，然后从那一刻我觉得其实神翻转我的一个思路，对，然后就真的 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可能我们特别有自己会有很强的掩饰自己，我是个好人，我是个老好人，希望别人看见我们是好的，对，但是在没有认识真理之前，我觉得这些是允许的，但是当看到神的爱，神的为我的罪，为我的
摆上为我能够给我一个恩典的生活，他的摆上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重新的一个重生的感，对，太神奇了，对，这真的是一个恩典，对，而且真的就是当他脱口说我是个罪人，当他承认的时候，他感觉他被拖住了，
对，
哇，感谢神，那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神在他的梦中，圣灵在他梦中显现，
对，神对他的特别的恩典，
对啊，
不然的话不能说明的，这是没错，这是很难说明。我觉得这可能对现在来讲，对于我们很多就是身边的，就像没有信仰背景，没有信仰一个基础的我的朋友们，其实可能会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些教会的人有点不太一样，但是
我们又保持到那种观望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最近也是一直在想，你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真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因为神真的预备了那个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只做一个观望者，然后我也希望就是真的大家一起来经历神，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说你那个梦做完，你就是半夜起来你就写了我是罪人嘛，然后你又去睡觉了，那隔天醒来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感觉不同吗？因为那是一个价值观，或者是我们讲世界观被翻转的时刻，对，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嘛，所以怎么样从一个很理性逻辑的生命科学的一个研究人的角度，转变成一个 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真神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为我刚才有分享到我是接受了教会的一个信任班养育，养育完之后，执事们问说你要不要受洗，我说我还没有完全的理解，没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我可能还不能受洗，但是有了那个在梦 过了这个梦之后，我觉得其实是听到了神的一种呼召。然后就是隔天，然后就是主日礼拜，然后去参加礼拜。那天刚好也是圣餐礼拜，然后我们教会是就是信主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领圣餐。然后每个教会都这样，每个正常的教会都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笑><笑> 之前没有领过，所以也是坐在椅子上是等待，然后那个时候就听到神的声音，就是你还在等什么呢？我在等你呀，从来都不是不需要你等什么。然后我就去跟牧师说，我说我要受洗，然后牧师说太棒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个礼拜没有人通知你吗？真的吗？<笑><笑>
就是他们自己默默帮你准备，然后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就我觉得从开口宣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一刻，其实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它真的是神的恩典。它也在经文里也有不断提供，你开口信神的时候，然后神认可你，也会认可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已经在名单上了，有名单上有你，你要受洗哦。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已经在名单上了，有名单上有你，你要受洗哦。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已经在名单上了，有名单上有你，你要受洗哦。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已经在名单上了，有名单上有你，你要受洗哦。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已经在名单上了，有名单上有你，你要受洗哦。我觉得这些就牧师啊，他后来还讲到说，他去跟牧师讲说，牧师说，你下礼拜
很多科学家的博士们就是讲这方面的见证，对啊，然后都觉得哇。
可是科学家信主是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对，很难，跟科学家医生啊，对，但真的他们信主之后就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对啊，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说那你从那次的经历之后你的生命很不一样了吧，对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受洗之后，接下来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受洗有跟家人讲吗？没有，没有说，我要想一想，应该没有特别的去跟他们提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家人讲我去教会，然后在那里遇到了一群很不一样的朋友，对，然后家人一开始会比较担心，然后<笑> 然后会说偶尔去一下就行，不要被他们给迷惑了，这样讲，对对对，一般家长都会很担心，对对，但是然后受洗之后其实就是会，我觉得自己在追求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因为之前说不想 暂时不想受洗，是觉得自己对基督不太了解，我也没有完全读完圣经，我也不知道很多就像那种理论上的东西，所以然后受洗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更多的去了解，所以会参加祷告会啊，圣灵特会啊，然后读圣经啊，祷告着所有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生命就是在这些经历当中一点点成长，然后每天看到经文的哇神好奇妙，然后读到经文哇 原来在这里，原来我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神要通过这句话来安慰我，要来鼓励我，或者是原来我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祝福里面，然后就觉得每天都活在恩典里。哇，真的很奇妙。所以大家 一定要听，一定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刚才也有在分享，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因为我们有很多， 就像我们CCM这样广播， 然后还有一些读经的一些那些软件，然后这个过程也听，然后也很有机会和更多的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交流分享，然后这样大家形成了一个就是可以互相的那种
鼓励，对对对，然后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特别我觉得在韩国特别受祝福的是韩国的很多的我们的韩国人啊，还有一些国际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祝福留学生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用他们的爱去帮助我们成长，不是说为了什么什么目的，大家就是单单的 为了这群孩子可以认识神，可以打开眼睛，可以真正的领悟到生命的这个甜，然后我觉得这是特别感恩的。然后所以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一所中文礼拜大教会里的中文礼拜，然后会遇到很多那种像我两三年前一样的慕道友的情况的弟兄姐妹，
刚来的这些朋友们，
带他们一起，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很多神的恩典，然后也看见，然后和大家一起成长。然后关于对家人，其实我觉得我有特别想分享的一点是，因为我父母也是没有信仰任何的一个基础，他们一开始是担心，但是在和牧者分享，然后为家人祷告， 然后自己随着在信仰里面会希望他们也赶快信耶稣，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尝一尝这恩典的滋味，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离他们好远，然后也不经常有机会可以回到国内，只能打个电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奇妙的，我妈妈的一个 就是有二三十年没有见面的一个老朋友，就突然来到我们家去拜访我妈妈，然后她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阿姨，然后她来到我们家就给我妈妈传福音，然后我妈妈就很惊讶，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原来神真的是他是透过他的方式在做着奇妙的工作，他不会局限于这一点，然后他真的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仍然在 动工，然后我的心就从一开始那种焦虑，不知道怎么给他们传的那种焦虑，慢慢的就是会哇看到神的作为，然后透过在圣经学习里面也会更知道我们在为家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去强迫他们，就像当时我在教会里不是说别人说啊神真的很好你信吧你信吧我就信了，反而是透过这样的祷告真正的托起来， 真的去经历神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一定会遇见神，然后遇见属于他们的耶稣基督。对，感谢神。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急躁，快点相信，快点相信，有时候就会跟他们在话语上也会起冲突，他们说你读那么多书读傻了吗，有这种反应。对对，然后但是自己也会，他可能会搞不好，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讲，他们说你是不是被骗了，会有，对对，对不对，是会这样讲，一开始如果这样的时候其实自己很容易给他们起冲突，然后反而自己的表现就 回头反思，很不好，然后其实我发现神也是在去修磨我的生命，然后让我去体会应该如何的去做，应该如何的去成长我自己的这个在基督里的生命。其实给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对，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啊成为基督徒之后都有这个
就这个困扰啦，那我自己可以小小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但我觉得我这个领悟啊，不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才领悟得到的，我也其实也很急，就是说，哎呀，我的
妈妈怎么我的弟弟啊，他们怎么还不信主这样子。但是我以前在做财务顾问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我的客户。对，就是一定有适合他们的人。对，那我觉得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当然我还是要去传，我还是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但是有可能他，我在这边就是浇水啦，那但是开花不在我这里，收割不是我。对，我不是他们的属灵收割机。对，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气馁，就是还是继续做。对，还是继续做。对，我们在这儿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嗯，哦，耶稣姊妹有喜欢的福音歌曲吗？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耶稣爱你。哦，因为真的很，这首赞美真的很甜，然后他真的在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特别我们这个时代会经常会感觉很有压力，很受挫折的时候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首赞美会提醒我，耶稣爱你，然后他会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与你同在。然后我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也喜欢用这首歌希望传达给我们所听的听众朋友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耶稣爱你，然后我们回转向他的时候会被他深深的爱着。
阿们。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耶稣爱你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
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耶稣爱你。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耶稣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我知道你因为信仰的原因，在工作的时候经历过一些逼迫。这怎么回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有点，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基督徒，所以我刚加入到实验室的时候就会很开心，觉得大家都是基督徒，他也很照顾我。但是，我们会一起周六见面呀，一起聚会，然后接着他就邀请我参加他的一些圣经学习，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他跟我讲的和我，
理解的
不太一样，然后，后来，然后经过确认，发现他可能是有点属于异端教会，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被清晰了以后，然后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就从一开始觉得很亲密，然后到。就有点敌对的那种状态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攻击，然后我就对，
你应该
原本
很吃惊，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刚刚信主，就是我
刚受洗，
可能就三四个月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因为我们教会会有给我们去讲，就关于。异端教会要提防，对
对
对。然后我会特别注意到，其实他们在讲解经文跟我圣经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拿出一句话来，然后引导我往一个你真的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吗？这样的一个思维。
他们的话术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这是他们的方
法，对他们的话术，他会挑动你的怀疑，
对对对对，
这是撒旦的手法。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感谢神，就是。那个时候我有警醒，然后我就赶快跟我的牧者，我的我们教会的前辈们确认，然后知道不太好，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然后他还是实验室里的前辈，所以之后的日子我觉得就会有一些被压迫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我觉得
因为他发现你知道了他的意图，
对对对，
然后也跟他保持距离之后，
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处处的有点小刁难你，
对对，真的
大刁难，小刁难，是不是？
他开始来
后面，
对，我感觉那个时候其实他是有一点想要把我
踢出去
的，有这样，
毕竟你是新人嘛，
对对，而且因为他其实
他不想被人知道，
对对对，他是跟另外的人讲，他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人，
但他其实不
是
那个教会，
不是的，对对，
正统的教会的基督徒，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你看异端啊，他连承认他自己是那个教会，他都不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如果说他是一个像圣经里面讲嘛，我们如果是基督徒，你就要勇于承认你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可是，对啊，
这是应该他们组织里面的一个战略吧？他们应该，
所以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大家，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对象，你一定要小心。
对
对。
然后。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磨练。然后。因为
所以你撑下来了，所以现在还在那里吗？
神很奇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每次其实他真的会透过各种小事去针对我，就是 一直找你的把柄，找麻烦，找麻烦，然后拆你小鞋，对对，拆你小鞋。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是有时候就在实验台上想哭，然后把实验放下，然后回到办公桌上，然后拿起圣经来读，就一定要从圣经里找一句话来安慰一下自己，要不然坐不下去，对对。然后也有经历，就是
晚上回到宿舍不能睡觉，然后又回到实验台，然后一边哭一边写辞职信的那样的。哦，很严重。所以你其实在办公室被霸凌的很严重。嗯，我觉得回想起来就其实那其他同事呢，其他同事是看在眼里，然后但他们，我觉得其他同事都应该知道有发现吧。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其实很快就会被觉察到，然后其他同事是一方面，然后包括教授他也会注意到，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神，那段时间因为是信仰的一个初期，我觉得我很相信神，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抱怨，然后就会从神里找问题，从神里找答案，从圣经里找答案，然后听讲道，其实 反而成长了。然后其实我对他也是一直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虽然他是属于异端那样，但是其实神也把这个经历放在我的生命里，也是让我有一些看见。但我也有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他也是离开了正统的教会，然后去到了一个异端教会，对对。然后我们之间会有一些就是一些 争论某些时候，然后但是我发现我慢慢的把它越推越远，然后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在生活当中又遇到有异端的工作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神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思考，然后去看见，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角度，是一个在神里面成长的一个角度。然后他很奇妙的，
就是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他一直在压制我，然后其他的同事他都会说啊真的抱歉，他会来到我这边这么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也是。在私下，对对对，跟他一个朋友知道那个大前辈是异端吗？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哦，对，所以你也没有跟别人说。对，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我要告诉别人，要不要讲，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要透过经文，透过听到的讲道，神降临不要讲，对他给他留一条路。还是让你沉默。神，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恩典，我特别感谢神。然后我没有去说，没有跟任何人说，只是在神面前哭泣，然后在我的牧者一起分享。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改变，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对待，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没有对我改观，没有说给他很害怕你会去讲出来，对对对，他其实很害怕这个。对，然后神很奇妙，然后其实后来其实他是一种不太愉快
真的很奇妙，就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单去看这件事情的话，真的他的做的一些小事情真的很让人生气，很让人不能接受，但是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反而是神怎么保护了我，神怎么透过这个事情祝福了我，然后神是奇妙的神，然后他现在 虽然我们不联络，但是还是很真心的去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在 真理的灵里能够恢复反转，因为他也是他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里，他对是三代基督徒，所以
韩国人，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就是思考过这个问题，
三代都是异端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吧，
他应该属于那种上了大学之后的，
我猜，因为他是大学生嘛，然后他信的所那个参加的那个一段是前一段时间在新闻上报道的那个，应该是
对对
那个 JMS 吧？
啊，
对对对，
JMS，
那个新闻，在新闻里报道了很大的，有很大的报道，
对对对对对，香港有一个女孩子来。
对，
对对
是吧，
是
特别是在性劳方面吗，性骚扰方面，
对
对
对，性骚扰方面，
他因为我知道是他因为信仰也是跟他的家人也是有一个不太和睦的关系，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一些
活动，
然后觉得
就转变，
对对对，但是现在也是因为我知道他也组建了家庭，然后也有小 baby， 所以我希望
他已经结婚了，
对对对，也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想到他的时候也是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在神里面有一个从天而来的那个平安和喜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他虽然他有点霸凌我，但是我觉得他不快乐，他不平安，
当然
他用什么样的，
他不可能霸凌你他还平安的
对
呀，怎么可能会有人霸凌，
对对对
对，
他的目的是让你离开嘛，可是你没有离开，所以
因为这边是正的，就是正的神才会赢嘛，
那可是我有点好奇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霸凌你，比如说
他会把我的实验样品扔掉，然后会指责我这个没有做好，然后如果这个我已经排队在做了，他会说你不要做，我要先做，然后
就插你队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各种打小报告，然后因为我还有就是一起在我后面有一些中国同事加入到我们的实验室，
是
也是我就是邀请了，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对他们非常的不客气，非常的让组里的韩国人不要帮助他们，然后
公开的说，
对对对，然后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这样这样，然后我觉得就然后还有一些
对
很多包括
不礼貌的行为很多，
包括他会甚至有点动手动脚，我会觉得
动手动脚啊，
就是有点
有暴力倾向，
他会我有经历，他真的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觉他是故意用力踩我
啊，踩你，
对对，
好幼稚哦
然后我觉得，然后包括在我们有选课的系统，对对对，他会各种设障碍在其中，对，我觉得然后我做完我的实验已经准备上了，然后他说这个是属于我私人的，你不可以用，然后就让我倒掉，然后
真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都是用一些很小的东西去挑衅你，然后但是真的会让人很不舒服，然后
是啊，他用的这种方式都是好像是那个小学生，
对啊，很幼稚的方法，
对，特别幼稚，
对，但是其实虽然很幼稚还是很受伤，对不对，
对，他会在别人面前就像一朵花一样，就是
一直笑微笑，
对对对，然后转到我这边的时候就会感觉我们
突然转变，
对对，我们关系不好好像都是因为我，但他跟别人相处的那么好，唯一跟我不好，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他
所以别人觉得，别人都看出来了他对你的不好是吧，别人都看出来了，然后别人都知道，所以有些同事跟你道歉吗？
同事会来，我在组里遇到了也很好的同事，有一个是离他，因为他们坐的就是很近，他会来告诉我真的很抱歉，因为
帮不了你
很多地方不能帮忙，因为他的原因，因为那个人的原因，然后我也遇到另外的同事，他们真的会 很贴心的帮我做很多事情，就是不在乎他的。然后也特别感谢神，我的教授也是，他会在了解，他没有可能没有完全了解，但是他也是一直在帮助我，他会帮我去组建一个中国小团队，中国的一个 team， 然后也会尽量的把我们的实验台分开，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他有用行动来帮助你。对对对对，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做了真的对整个实验室不太好的一些事情，因为教授非常的帮助他，因为他是实验室的一个第一个前辈，然后教授也很器重他，但是他好像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有属灵的一些遮盖。然后他最后离开的时候，
教授蛮生气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那个时候自己确实挺开心的，对对对，所以正义得以伸张。你熬了那么长时间，真的，但是嗯，对对，也没有跟别人说嘛，没有跟任何人说嘛，是吧？哦，没有没有，你自己，我觉得这都几年后了才好不容易讲出来，对不对？到现在来讲就是
我没有跟任何可能相关的人说他是异端教会，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应该没有跟别人说我经历了这些，他对我这么不好，你应该没有跟别人说，办公室霸凌，就是同事都能看见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神就是给了我一个时间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在神面前 流眼泪，然后神真的会安慰我，然后透过那个过程当中也真的真正的去经历十字架的恩典。可能一开始信仰的时候，其实只是我信耶稣，我相信他，但是有很多概念是模糊的，很多到底怎么样，然后在这个每天每天的生活里，这些经历的事情当中，他真的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哦，原来这是十字架的恩典。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是扔了我样品的那一天，然后我是大哭，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一直也是在纠结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恩典，然后我就跑到实验楼的那个车库里在那大哭。那个时候我真的看到原来十字架上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挂在上面，就看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啊，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后都在神里，然后就就会不断在神里恢复，然后也感谢神。真的哇，我觉得我们的耶稣姊妹也很厉害，很佩服，很佩服。那我觉得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征战，它就是一个祷告的征战，所以我想耶稣姊妹当时因为没有
没有可以想的对象，对，没有向任何人抱怨，对，所以他就是一直跟上帝祷告，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因为这样赢了这一场征战。有没有想过当时有没有想过我要不要离开这个研究所呀，要不要放弃这个？哦，其实我唯一有一次是有点哭着写那种
有点像举报性，辞职性那样的时候，就只有那一次，就是哭着，我记得是4个小时，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没有办法可以做了，怎么办怎么办，好累。但是神还是用他的话语回转了我，就说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你在写的时候话语出现，还是你就停下来去读经？哦，停下写完了然后读经，然后又把东西全擦掉了，一定很快有没有写要4个小时，
所以写完之后查经，各位千万不要冲动，对，不要马上发过去，对对对对对，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呢，先你确实可以把情绪发泄，但是需要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发泄完自己的去读经跟祷告，看看上帝怎么说。确认一下，对，确认一下，看上帝怎么说。对，
熬过了。然后这是你的博士期间吗？
哦，是博士，博士，所以博士读完了，这么艰难的读完了。感谢神，我觉得其实今天是因为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分享，但是其实它在生活里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被神 包裹着，然后我们去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可能这件经历对我来讲很特别。
然后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也是真的生活中，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老好人，就从来在工作中没有遇到那种就像这种情况关系不和谐，我好像走到哪里都可以。对呀，因为我觉得 ESU
姊妹她在讲话的时候，她眼睛是在笑的，所以我相信她一定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对，所以我觉得神也是，她知道我里面有这份就是刚硬的心，就如果说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就能成为好好人好好先生，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神透过这个经历让我看到，其实我有神的爱才是我生命的一个本质，而不是我过去怎么学到的好的礼仪好的那些社交技巧，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
都是神的恩典，薅得到安慰的。对，所以我觉得再回想他是真的现在依然怀着感恩的心，因为这一切经历都是神给我的，然后让我透过这些过程成长，然后也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艾薇姊妹分享到的，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向神
寻求答案，圣经啊，然后祷告会，对对对，这样重要。其实刚才耶稣姊妹说的跟社会说的完全不一样，是吧？因为社会说的，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世上有很多这种书嘛，那个人际关系都是，对对对对，怎么搞人际关系啊，你要怎么克服，对对对，这种书很多嘛，很多人买这样的书，
是啊，
可是刚才畅销书，对，刚才耶稣姊妹分享这个都没有用的，
对啊，真的没有用。对啊，好感恩今天的分享，
是啊。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经常默想的经文吗？
我对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很宝贵，然后特别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同一段经文我们在不同时期读的时候领受也不一样，所以真的鼓励大家每天都来读经，来读经，这个过程很奇妙。然后我最近特别感动的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它的英文翻译本的那个是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注意到神创造了天地，它这个天它在英文版本它是用了天堂的一个复数，然后我就会特别的想，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他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是以按照一个最美的他的形象创造，他给我们也是预备了一个可以快乐，可以很幸福的一个天堂，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拥有这样的一个天堂生活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苦难中挣扎，都在地狱，对对对，都在俗世的地狱，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也是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去回想神创造我们是按照最美的形象，也是预备了一个 每天每天的天堂，就是与他同在的这个时刻。所以天堂创造天地，地是给我们的一个基石，它是把我们创在它这个磐石一样的一个基石上，然后让我们可以去享受天堂一样的快乐。天堂不是在说人死后去天堂，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然后这个 这个真理被宣告在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的第一节，就是我们真的值得拥有，是每天与神同行的生活，然后就是像在天堂一样。对，感谢神。所以虽然在地上，可是每天可以享受天堂。对，感谢神。条件就是与神同行。对，好，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下周的话他会跟我们分享，在韩国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失去了方向，开始迷茫，有这样的经历。好的，还有他是第一代基督徒嘛，所以第一代基督徒应该有很多辛苦点吧，有很多辛苦点，也有很多祝福。对，他会跟我们分享这样的经历。
今天听了耶稣姊妹的分享，有很多感触吧？对，我觉得第一就是耶稣姊妹她的背景嘛，她的学历背景是生命科学，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逻辑、非常理性的人。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她要遇见上帝，其实如果自己去寻求是非常难的，
对，很难的，
还是需要有朋友。
来邀请他，
需要很多恩典，对，是有人来邀请他进入教会，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启发点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身边你有一些朋友啊，你很想跟他传耶稣，可是你觉得啊他可能不会信，都不要这样子
就是预设立场，就先去跟他讲，哎，我要去教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对不对？然后就用这样子做一个开始。你看后面也是有姊妹得到这么多，但他有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也自己讲，他觉得很多恩典。对对对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开始的点好感恩哦，好感谢那个邀他去教会的那个朋友，真的太感谢他了，真的。嗯嗯，
很感恩的一个经历。Grace呢，你觉得？
他因为信主，在职场上经历过很艰难的情况嘛，没错，被霸凌，对，他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吧。刚刚其实他在讲的时候眼眶有点湿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很感恩的是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坚定的仰望主，
没错，
他经历了 很痛苦的情况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桌子上打开圣经读经文，对，跟上帝哭，对，然后他想辞职的时候，对，写完四个小时写，对，然后开始读圣经，哇，所以
上帝说不要这样做，
对，他很顺服，对啊，很多人会觉得哇，我真的很痛苦，难道我一定要这么痛苦吗？难道我不可以，我就想要放弃啊，难道不行？对，如果别人扔我的这样的样品的话，我怎么能忍受？对啊，
我可能已经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
而且是读博士嘛，
没错，
那么重要的时刻，
对对对，所以哇，真的上帝一直有
保守，没错，很感谢神。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在就是耶稣姊妹的这一个信仰的路程上，但我觉得就是说上帝就真的是一直跟我们同在，
对对，
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对，
或者是我们如果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就看不见上帝，
对对啊，
他都是一直看着上帝，
对对，最艰难的情况，可是最依靠上帝的情况，
对对，阿们。嗯，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阿们。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葛兆熙牧师所写的一首诗歌，歌名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检查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 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 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心。